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第180页。景火莫烧山林，就是禁止放火不要烧毁山林啊。那么从下面这些文句，主要是谈止恶的一方面啊，采取禁止或者恶不要做的这些科目。我们人遇到火灾常常这个也是觉得恐怖了，但未必就会丧失生命还可以逃离。那唯独这个山林被火焚烧的时候，那树林里面有很多的生命，所有的一些飞的鸟在地上走的野兽那些叫鸣的鸣叫的动物，跳跃的动物，无足的爬虫，二足四足多足的这些动物进阶在这个烈火当中这个丧失生命。那么这样放火烧山林的罪孽，大多数是被那些不务正业的恶少所干出来的。所以禁止这些人来这个烧山林，这样的功德就很巨大了。由此还得思维到那些碱水、盐汁滚汤、石灰浆都不要泼在有昆虫的地方因为这些都直接对这些昆虫有杀伤力。那么这些飞禽走兽也都是具有佛性的，我们不仅不要伤害他们，而且要保护他们。这里《大智度论》里面有一个公案就谈到释迦牟尼佛因地用种种身份来跟众生结缘，其中有一个身份就是示现在动物里面。在过去无量劫前，有一个大森林，森林里面有诸多的禽兽，这时候发了大火，野火来烧，三面都是火了唯有一面没有起火，所以这些野兽就逃命。但这一面呢，却有一条河，这些野兽们就过不去了这样就等于就在缩手待毙佛陈述这样的一个事情，讲到我在那个时候就是一头这个身强力壮的大鹿这个鹿呢，就看到大家这个样子要救大家，这个鹿由于鹿身很长大，它就前脚就踏到那个河的那一岸，后脚就放在这个这一岸，各踏两岸，就把这个身体横踞在水上就好像搭了一个桥了。那众多的野兽就踏着这个鹿的背而过，那众兽那很多这样的背毕竟是肉皮肉都踏烂了但这头鹿还是以这种慈悲的力量忍耐直到死亡的时候。那最后一头兔，最后一只小兔子要过来，这时候这头鹿已经是没有一点力气了， 啊，但是看到最后还有一座兔没有过来，所以又强制咬紧牙关，最后努力让这条小兔子也踏过背过去了。这条兔子一过去，这个鹿的这个脊梁啊就折断了，就掉在水里而死去。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说，像这样的啊，这个多生多劫以来示现种种的身形，这样的苦行，这样的与众生啊结种种的因缘，那是穷劫所知，又不能尽。啊，那你这样就跟众生结了很多的缘呢，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坐下的弟子呢，常常就是这些啊这些被渡的这些野兽们禽兽啊。那这一期所示现的释迦牟尼佛最后渡的那个弟子就是须跋陀。须跋陀是佛在临涅槃的时候，他是修外道的，活了120岁，啊，禅定功夫很好，也具有五种神通，但是没有得到究竟的解脱。平时也听说有一尊佛示现，但还是有一种傲慢心，从来没有亲近佛陀。忽然，这位外道须跋陀听说佛要涅槃了。他内心就一下子就警觉起来了，佛马上就要涅槃了，他还有一些问题自己解决不了，赶紧就跑去要见佛陀。当时佛已经是临涅槃的过程了，阿难尊者就在外面挡住任何人不能进来，那个须跋陀就一定要进来，搞得外面争争吵吵。佛就说话了，你让他进来，这是我最后度的一个弟子。好，须跋陀呢，他一来见到佛陀恭敬顶礼，就把他修行几十年不能解决的问题提出来请问啊。佛对他的问题加以解答，做得开示，当下须跋陀呢就证到了阿罗汉果。啊，为了感戴佛恩故，他要首先涅槃，啊，你看这个须跋陀就是最后度的一个弟子，原来是那个小兔子，这一世成了最后度成阿罗汉的一个外道的啊老修行须跋陀，啊，好，请看下面，点夜灯。以照人行，就是要点燃这个夜灯照亮他人行走在黑夜当中很难行走的地方，忽然有人慈悲的给予了一盏灯这就好像是没有眼睛的人忽然给了他一双明亮的眼睛就好像太阳要落山了最后把他挽回过来让太阳放射最后的一抹余光这样给予众生的恩惠是很大的是故有了灯光，那眼前就看得明白，所以布施这个灯的人，也就能得眼睛明亮之报。好，这里就谈到布施灯的一些善因善果有了灯，那他人就内心没有忧虑。所以布施灯的人就能得欢喜报，有了灯就不会踏在污秽的泥泞的道路上，他就避开所以布施灯的人就能得洁净之报。 有了灯，那这些狗狗吠啊，碰到狗在那叫，它也不会啊恐怖啊，所以布施灯的人就能得到无微之报啊。有了灯就不至于啊任人怀疑啊，所以布施灯的人就能得举动光明之报。有了灯就不至于跌倒损伤，所以布施灯的人就能得无病之报。有了灯就不会堕到这个悬崖峭壁啊枯井里面去，所以布施灯的人能得长寿之报啊。你看这个善因竟能得这么多的善报，所以这个点夜灯的人就不仅仅是照亮他人的行走，乃是利益他人啊，最终还是利益自己。好，这是事项上说，如果再进一步的从出世间的这种法来说，世间人大多数啊糊涂生糊涂死，生不知从哪个地方来，死不知道去哪个地方啊，今生啊落了这个胞胎，下辈子又落了另外一个胞胎，都是在无明的轮回当中轮转。那么这样就需要有一个有一位觉者来给予啊慧灯的照亮。那么佛陀常常谈到因果的法则，三世因果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啊，这个句子虽然很平白，但是却把三世因果的真理非常直白地表达出来。你要知道前世造的是善因还是恶因，那你只要观察你今生的命运就知道啊，命运很潦倒说明恶因多，命运富贵说明善因多啊。那要知道这就是由果推因，由今生的果推往事之因，这是一种思维方法了啊。那你现在要知道后世会有什么果报，那你就要观察你今生做了些什么，是善业多还是恶业多啊，这就是由因推果啊。前面是由果说因啊，那你知道后世的情况，就由今世之因推后世之果啊。所以这样的前生后世啊，就在这个句子里面恍然就有一盏灯来照亮啊。所以我们修行十善业道，就这个灯就照之于升天的啊这个果报，受持五戒仁义啊，就是相当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啊，就是得人生的果报啊。皈依三宝啊，就能够照之使他不如出生恶鬼地狱三恶道啊。所以能够传扬佛法，就是点燃智慧之灯啊。所以在供养三宝当中啊，燃灯啊，这是一个供养的项目，能得智慧光明之报啊。尤其是在佛前燃灯啊，都是功德甚大。现在有些寺院丛林也都在做这么一个项目啊。那按照戒律呢，佛前的灯油啊，只能供佛，不能挪为他用啊，尚且不能供养菩萨。那么凡夫呢，如果要偷佛前之灯，这就叫遮佛光明呢 啊就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啊。 那下一辈子就感得失明，眼睛这个失明之报啊，这还是花报啊，未来会下地狱的果报。请看下面，造河船以济人渡，就是建造船来渡人啊。那么我们面临着江河湖泊就会愁叹隔河相望怎么过去如果忽然有条船能够运载此岸的人到彼岸去，这就所谓的绝处逢生那么能够给他人以绝处逢生，那么自己呢也必定以后会绝处逢生在江河湖泊能够以船摆渡他人过去，其功德固然大，那么在生死苦海当中把人摆渡到这个解脱的彼岸，这个功德尤其巨大从世间的江河湖泊摆渡过去，这样的恩德只是在一时，在这一世一时从生死苦海当中将人摆渡过去，这个恩德就是生生世世了我们这些业力凡夫都是在生死轮回的此岸唯有六种大功德行就能够将我们摆渡到解脱的彼岸这个彼岸的概念这个具有很强的宗教意味。彼岸就是诸佛菩萨超过三界轮回的岸这个我们据说有一位大剧作家，就是曹禺他是写过一些很好的剧本像《雷雨》这些，在解放前都写得很好，那么解放之后他就没有什么好的作品了有时候他非常感慨地说这个也是政治挂帅了，被意识形态所左右有人都写过信说解放前你的作品好像有一颗通灵宝玉这个49年之后你写的作品好像这个通灵宝玉没有了有个读者批评他，那么曹禺呢，他对这个批评的信件常常放在身上，有时候开会他会拿这个念一念，就是说他自己很惭愧，也同意这个读者对他的这种批评这个曹禺据说临终的时候也有一个佛教徒跟他念心经告诉彼岸的世间的事，他听了之后还点点头，讲那句话说彼岸这个字眼多美好。那么我们就在生死的此岸怎么到达解脱的彼岸，菩萨的六度六波罗蜜提供了我们大乘通途解脱的方法，所谓布施度千滩布施摆在第一千就是千灵，所以自己的东西舍不得给别人为千，贪就是别人的东西想占为己有为贪，这是一切凡夫的与生俱来的通病，千和贪，这是我执的一种表达，所以要通过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 把这个千滩的烦恼给他冲破啊，就以布施度千滩，以持戒度恶业。我们身口意造作诸多的恶业，就得用戒律来规范啊，以忍怒度嗔恚啊，常常会发脾气，阻碍了自己欲望的满足，就会啊怒火中烧，这就得用忍怒来度啊，以精进度懈怠啊，我们懈怠放逸要精进来度啊，以散乱以禅定度散乱啊，禅定就是静虑自心一处啊，来治这个散乱的心，以智慧度愚痴，这个智慧就是般若的智慧啊，知道诸法的空性，也了知由空性啊升起的缘种种缘起法啊。好，你看从事项上的造船来记摆渡，到出世间以法船来度众生，这个理事是可以交织的啊，相辅相成的。那么这里还主要从四项修善开始来啊积福德啊。这里在《易行录》有一个啊这个故事，就是他存好心来用船来救济啊溺水的人，就能得善报。啊，这个明代有位高官做过三公之一，叫杨荣啊，他是福建人。原来他的祖先世世代代是以啊这个渡船呢、摆渡为业的。有一年遇到大水啊，冲毁很多的居民的房子啊。那淹死的人呢，就顺着这个水流而下，其他的船啊都是啊要啊这个啊去取那些啊财物啊货物，唯有这个杨农的曾祖与他的祖父啊专门去救人，这就两种不同的情形。其他摆渡的渔夫啊，这个船夫都是想着怎么，哎，这里啊好东西来了，赶紧搬上来，啊，哎，所以这个他的杨农的祖父啊，专一救人，对所有的财物啊一概都不取，啊，所以这个同乡的人都共同啊笑话他愚蠢呢。啊，你怎么自己不得点好处啊？啊，那个杨农的曾祖就回答：我住这个摆渡啊，所收取的船费已经足以生活，足以全家的生活了，我就不敢再去妄取别人的财物啊，这不是我的愿望。这个就是积了阴德了。等到杨荣父亲生的时候，家里就渐渐的富裕起来了啊。忽然有一天，有个修道的人过他家门口，就对他家里说啊，你的祖先啊有阴功啊，有阴德，子孙当会啊发达显贵啊，你们呢应该把这个祖先的坟墓葬在某某某某地啊，可能董堪舆啊就给他点了一块地，点了一块学地。那杨家就如言呢，就葬了祖父啊的一啊埋葬在那地方，这就是有名的白土坟啊，那个坟的地像白兔子。而这个葬下去以后，真的以后就生了少龙啊，杨龙。杨龙在 年轻的时候弱冠就考取了进士，以后呢位居三公的地位啊，三公地位就是高官了，能够参与国家的政治的啊这样的中枢权力机构啊。那么杨龙得到这高官之后，他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被朝廷啊赠了这样的官位啊。这由于儿子的高官就啊使他的父亲、祖父啊和曾祖都有官位，朝廷封的啊一个官位。请看下面。误登山而亡青鸟，就是不要登到山上去捕猎那些飞青鸟啊，不要这飞，那这青鸟就是羽族了啊。那羽族虽然很多，但是它的猎力是不一样的。以天上的飞鸟跟地下的那个鸡和鸭相比，它们的猎力是大相径庭。这个鸡鸭它的树叶就重一点，所以一般它就能招致决定的杀果，就成为人的一道菜啊。那个天上的飞鸟它蓄势的猎力比较轻一点，所以它得到未定的杀果，就是不一定非得被人杀啊。但是人啊蓄谋登上山想办法去捕捉这些鸟，那就等于是孽障轻的这些动物也招致了重的果报。那让这些飞鸟都捕捉过来成了人的一道菜啊，这样的孽因是从我们自己而造的啊。那么我们啊要对一切飞禽走兽要有慈悲心。梵网经云，如果一个受过菩萨戒的佛子见到这些飞禽走兽啊，不仅不伤害他，而且还要给他发善念啊，发善念，发善的愿。当心念口念，汝是畜生，应当发菩提心啊。如果一个菩萨戒的弟子不这样心念口念的话，就犯了亲垢罪啊。所以我们佛教徒见到种种的青鸟啊，应当发慈悲心去救度他们，现在反而你要去捕捉他们来吃他们啊，这样是不可以的啊。那阎浮提有诸多的山林树木，在这些山林树木里面一共有四千五百种鸟啊。虽然这些羽族的种类繁多，但他们贪生怕死的这种本能却是一样的啊。这些鸟都借着高山峻岭作为自己的栖息之地呀，现在你一旦去用网去捕捉它们，使它们妻离子散了，母离子散，就这样所遭的果报也是深重的。青鸟的死亡不仅是用网去捕啊，那么我们不要施设网，但更不能用火枪、火箭啊，以及你毁掉那个鸟的窝来取它里面的蛋 啊，这些都是不应该去做的。现在这个鸟啊，也是那些珍奇稀有的动物，各个国家都有珍稀动物保护法。啊，我们国家也出台了一些不应该捕猎的鸟，啊，但是现在人呢贪欲越来越重，还就喜欢吃这些珍稀动物，啊，尤其打鸟的技术越来越先进，啊，所以这些珍稀动物濒临死亡的种类也就越来越多，啊。需要我们去保护，啊，你看我们前两年就是鄱阳湖的白天鹅，啊，本来他们飞过来在白天鄱阳湖的湿地啊，这个几千只几万只过来，这是一套很好的风景线呢，啊，人跟白天鹅啊和平相处，这不是很好吗？啊，但偏偏就有一部分人。就想方设法去捕捉这些白天鹅，然后就卖到宾馆里面去啊，作为高级菜肴，而且还不止一点点人呢，啊，那都形成了一个利益链呢，啊，从这里捕好了白天鹅，就卖到了广东的一些宾馆里面去，啊。所以我们前一两年前我们东宁护生会也在这里做了一些工作啊，怎么去保护这些白天鹅啊，也鼓励那些志愿者，这里你看有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谈鹦鹉啊，你看这个鹦鹉啊就很有意思啊，舍利国须达长者家有两个鹦鹉啊，他们都很聪明，能够了解人的语言，啊，见到比丘来先告诉家的人，令他们出来迎接，啊，阿难见到这两个鹦鹉就跟他说法，啊，苦集灭道四圣法，这两个鸟呢闻到这个法很欢喜，栖息在树上，但是由于树叶故为野狸。野狸呀给吃掉了，啊，也就死亡了。虽然死亡了，但这个两个鹦鹉由于闻到佛法故，其神识升到四天王天，升到天上去了。啊，佛还对这个两个鹦鹉来受记，啊，说这个鸟到四天王天的寿命尽了之后，就会升到刀地天。刀地天的寿命尽了之后就升到夜摩天，夜摩天的寿命尽了之后升到化乐天，化乐天的寿命尽了之后升到他化自在天，啊，他化自在天的寿命完了之后又还升到化乐天，以至于四天王天，如是往返七次，在这个六欲天往返七次去享受天人的福报，七次之后就会升到人间，升到人道。人道呢，由于闻法的因缘故，能够出家修道啊。这两个比丘，一个叫昙摩，一个叫修昙摩啊。这两个比丘出家修道，都成了阿罗汉果。你看这个啊。这两个鹦鹉啊，虽然闻到四地法，仍然被这个野狸所吞吃了，这也说明定业是难逃的啊。但虽然被这个野狸吞出了，但它最终还能得道果啊，所以就知道佛法你听闻是非常重要的啊。好，这里就谈到横死问题，你两个鹦鹉好像被其他的动物吃掉了，这是横死，横死不一定就没有好的结果哟，啊，这里就谈到我们念佛行人，如果平时具足心愿精进修持啊， 那么临终不是坐脱地亡啊，不是预知时至，就是横死，被蛇咬死，被老虎啊这个猛扑过来而死。要注意，也不碍他，也不妨碍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横死的也只要具足信愿也能往生啊。你就从两个鹦鹉，它在树上在那里栖息的时候啊，被野里鼠吃吞吃的那一刹那，没有说它要下三个道，它的神是到了天上去了啊。这个鹦鹉往生呢、古往今来的记载里面都有。我前年到内蒙包头去弘法的时候，那有一个比丘就跟我讲述包头有一个鹦鹉往生的啊现实的例子啊。那这个因为这个比丘是为这个鹦鹉助念了七天，亲自看到了。这个鹦鹉就是从四川买过来，青城山买过来，开始是性格很顽劣啊。本来那个买来的这个主人想让他学学讲话啊，学学人的话，但是他啊他不讲啊，这个你要他学讲话就啊就在跟你这样啊。所以这个人而且啄人，这个主人就没办法，那就把他送给一位居士，白居士。白居士很慈悲，在家里养了很多这样的啊飞禽走兽。这鹦鹉到白居士家里，很快白居士家天天念佛号啊，做早晚课呀，哎，这个鹦鹉就学会了念阿弥陀佛。啊，这个念阿弥陀佛，他就在那个门口一见人来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特别是看到比丘来啊，念得更欢喜。据说有一个参禅的到他家里，开始都没有注意，在那里还在那里参话头呢。结果这个鹦鹉在他头顶上点，就盯着他看，啊，夫人说话，要念佛，啊，快快念，念阿弥陀佛，啊，把那人吓得一大跳啊。说不定这个鹦鹉还有他心动，知道这个他参禅不能解决问题，要念佛啊，快快念，要念阿弥陀佛啊啊。所以临终的时候好像有点神情枯萎的样子，哎，大家一看这个就跟他助念，真的是很安详的走啊。火化之后还烧出舍利子啊，舌头还不坏啊，这个现代那是九几年的一个事情了啊。所以这个净土圣贤录也有一些鹦鹉呀、八哥呀啊，或者烧出舍利子，或者把它埋葬之后，哎，长出一朵青莲花啊，那个小坟墓上长着青莲花，然后再看看这莲花从哪出来的，结果可以一挖进去一看，原来这个莲花的根是在这个八哥的那个嘴里面出来的啊。这些啊，好像听过就像神话，但却是真实的例子，说明这些鸟啊它有佛性啊。你真的有因缘的话，让它去念佛，它真的是可以往生的。请看下面，物临水而独鱼虾啊，就是不要在水里面啊，江河湖泊啊池塘里面去放毒啊，毒那个鱼虾啊。我们这个南阎浮提大海江湖当中有6400种的鱼类啊，虽然这些鱼类的品种繁多，但它们贪生怕死的本能却是一样的。这些鱼虾都是 依赖这个水作为他的家呀，扩展呀，啊，那么本来他是自由自在的在那里生活着，你无缘无故的放毒啊，让他生命啊丧失生命，这样可以吗？这就很不慈悲，很没有恻隐之心了，啊，那这里果报就很大哟，啊。那么鱼虾所畏惧的还不仅仅是你放毒啊，同时呢，你用各种网啊，还有那个这个猪栏呢 啊，把那个牛给它中断，然后来捕捞它，啊，那现在的技术就越来越厉害了，它那个这个探测器探测水域啊，红外线啊，声呐啊，也很远的地方，深海的地方有多少鱼群，是什么鱼，怎么这个那个网是很大的网，全都一网打尽，啊，现在就更厉害了。由于现代捕捞技术的啊这样的高科技，使得很多大海江河的鱼类就基本上被它捕捞的绝种了，啊，所以这些对啊水族生命的危害就更大，啊，那么这些生命我们都要去保护的。它也有佛性哦，啊，你看这个鱼呀，啊，有时候鱼群里面都能念佛啊，念阿弥陀佛名号，有时候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这些历史上都有记载的，啊，这里举出一个公案，就是生鱼救火的事情，啊。你看，这是由重川徐善所口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南溪有一个叫童继飞的，他在崇明呢就开了一个药店。康熙年间，他就放生，买那些鳝鱼呀，就放了。几天之后，他就梦到这个鳝鱼喷水救火，旁边有一个神就说，这是酬你放生之德。那么童继飞醒过来也不了解这是怎么回事，啊，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还真的是啊，邻居起火了啊，周边很多房屋被烧掉，这个火即将要烧到他家的时候，忽然风向转了，风向转，这个火就没有过来了，啊，哦，这就知道梦中所说的是由于他放生了鳝鱼，这个鳝鱼来报他之德。请看下面，物宰耕牛。这个价值观念可能现代人都很忽略，现代人越来越喜欢吃牛肉了，但不知道这个牛啊，尤其是耕牛，耕牛就是带人来耕田耕地的，它是有对人有功劳的啊，而且对老百姓没有一点危害的啊，在传统社会都有国家的法律禁止杀牛的啊，所以杀牛就要受到法律的惩处，你吃牛肉啊，冥冥当中就有灾祸啊。你看中国的字很有智慧啊，这个牢，坐牢的牢，下面就是一个牛啊，牢狱，狱里面的右面就是一个犬啊，这就告诉我们，你不要吃牛和犬的肉，你就能免除牢狱之灾啊。 而且杀生之罪啊，在杀这些动物之中，杀牛可能是摆在第一啊。但你吃牛肉的人的罪跟你杀牛的罪也相等啊。如果道教的说法对这个牛还更有很高端的推崇啊，这个牛是不能随便吃的啊。好，这个牛这里写到啊，能带人耕地，但不能免于被杀戮啊，是由于它口里不能讲话哟啊。那么我们这些人类具有能讲话的口啊，能写字的手啊，我们就要带这些牛来啊欺命啊，所以就做了一个短歌来感动人啊，这就是《耕牛欺命歌》啊。这个看一看，还真的是让人恻隐之心油然而发啊。这些啊，都要让我们有树道的精神，设身处地的为耕牛想一想。如果我自己是个耕牛啊，我辛辛苦苦劳动了一年，到了这个没用的时候，就把我卖到一家屠夫家卖钱啊。哎，那你看看他的这种怨气的熏啊情愫啊。好，这个大棍打耕牛啊，何不轻轻走啊，为什么你不走快一点？这就是人的贪心。你打耕牛，那你耕得多一点啊。那么耕牛含作两类呀，一步一回首啊，走一步回头啊。那个金脖子被神缰绳穿了，一天到晚耕地，这个脚力已经很疲乏了啊，全身很痛苦，但又开不了口啊。从春天望的田我熟了啊，那我这头牛也就生病了，身上的毛都将要掉完啊。你这个人呢，主人不念我这头牛从前的劳苦，反而要卖给屠夫来杀戮啊。耕牛是怨气没有地方情愫啊，临走的时候就不想走啊，舍不得走。这个你卖牛出去，牛不走，是他有泪满腔的心事啊。啊，终于他能够用人的语言，木耳吐人言啊，能够说话了，说人话了，他就向主人拜呀。这个一边拜一边啼哭，这个牛还真的会看到他拜的样子啊。啊，原来我住智地山的时候就碰到这个事情，智地山的牛会拜人的啊。当时他为什么拜人，是有个旁边有个村庄，那头牛准备第二天卖出去要屠宰，那有个小孩子，小学生放学的时候路过那个牛栏呢，就跟牛说了句话，说牛啊牛啊，你明天就要卖掉啊，啊，被人宰哦啊。这小学生说句话，这个牛听懂了，他扑通一下就跪下来了。跪下，这个小男孩一听吓一跳，赶紧跑回家说：“哎呀，跟对他爸爸妈妈说，这个牛还跪下来掉眼泪耶。”那个大人听到还有这个事啊，那就过来看，也跟牛说：“啊，牛， 牛啊，你明天要卖出去，你怎么回事啊？这个牛就是对着人呢、啊，就拜，一边拜一边掉眼泪，这样可能就把人感动了，就邻居就凑了点钱，就把这个牛塑下来了。塑下来之后，就把它送到芝提山这个华严寺嘛，我在那里住了一年半，所以那个他这个寺院里面就住了两个牛栏。哦，那两头牛是养得很肥壮哦，那真是到寺院享福。还有一个老沙弥到下午三点来钟的时候，牵着这个牛啊到外面吃草，这个牛在那里慢慢走着，真是一点禅定的样子啊。因为我也在窗口观察它嘛，在我坐在五楼观察那个牛，还真的很享乐。那么比丘跟他受三皈依的时候，他真的跪在那里接受三皈依，是这样的。所以他会拜人啊，你看，且拜且啼哭啊，这个牛就群属啊，我到主人家来啊，报答君呐、还是不薄啊。我一面小心小意的耕地，一面还要受鞭子的抽打，每顿饭吃的只是水和草啊，但从来没有嫌这个饮食的淡薄，我吃尽了千般的辛苦，这个稻禾呢才有谷啊，才长出了谷子，这个谷子在稻禾的穗上呢却要把我卖到外面下油锅啊。那么君得到了我的钱，那么我受到的是君给我的毒啊。这时候我的肠已经愁肠百结啊，骨头还是疼痛的，我的卖出去，我的命还没有断气，我身上的牛皮就已经被剥下来了啊，是这样痛苦。那希望你不要卖我呀，留我过这个冬天吧，残冬。如果这样，上天就会恩赐你的福报啊。君也有你的爱疼爱的儿子啊，我也有可怜的小牛啊。那么如果必定要杀我这个身体的话，也劝主人饶恕我的牛犊就是我的儿子，也寄予那些贤德的牧童不要打耕牛，那自己悔恨我前身我今生为什么会得到牛身，就是我前身捉人的时候也就贪爱吃牛肉现在是半斤还八两啊，前身吃牛肉，今生变成牛又被人去吃，哎呀，这样的理呀因果是明明白白，就像灯烛照的那样明白。还有官府禁止杀牛的时候有这个法律，我却受，这就谈他前身受屠夫的这样的贿赂得了屠夫的贿赂呢，就容许私自的宰杀牛这得点钱虽能妻儿子女得点温饱，却想不到这一世偿还因果这么快速，我自己变成牛了所以有慈悲心的人不会变成披毛戴角的畜生，只是见到杀这些动物的人临终被恶鬼所追逐一个家庭如果三代不吃牛，他的民就会 后代就会荣华富贵，考上功名啊。如果恩啊冤冤相报，相互来吃，这种旋转如车轴，就是你今生为人吃牛肉，下生你自己变成牛被人吃，就是旋转如车轴啊。我是这样的做的恶业之报啊，这个啊，劝君不要跟我一样啊，这样的啊，这样的哀伤啊，也希望这个后牛哀后牛